横笑苍穹的那一刻，总会为长剑飞天而激动不已。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泰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泰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哎，小朋友，暑假里你是不是经常到户外去玩呢？有没有见过一种昆虫呀？它在你身边飞来飞去，不过它不是蝴蝶，也不是蜜蜂，它也有一双很漂亮的翅膀。有一首诗提到过它，这首诗的名字叫《小池》。你来听听看，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定有小朋友们抓过蜻蜓吧。春天姐姐小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只又一只小巧美丽的蜻蜓在空中飞翔，它们就像一架架小飞机，夏天的时候总能看到很多很多。那今晚春天姐姐就给大家讲一讲蜻蜓的科普知识。蜻蜓是小朋友们常见的一种昆虫，它的身体细长，两对翅膀透明的，而且呀，可以平展开来。蜻蜓常常会舒展双翅，像一个个小小的飞行家一样，轻盈地在水面上或者丛林间飞来飞去。蜻蜓在有翅昆虫当中是属于最原始的一类，从距今约3亿年前的化石标本当中就可以得知，在古生代后期，地球上就曾经有一种大型的蜻蜓，它们的双翅展开可以达到70厘米左右，就像鹰一样。这大概就是蜻蜓最早的祖先了。蜻蜓的头部是圆形的，上面长有咀嚼式口器，还有很短的触角以及3个很大的复眼。那什么叫复眼呢？蜻蜓的每一只复眼都是由10000多只小眼睛组成的，所以蜻蜓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动物。所以蜻蜓能在飞行的时候看清楚身体周围和下方的一切物体，它们的视力可好了，能向上、向下、向后看，而且不需要转头。此外呢，复眼还能测速。蜻蜓的眼睛很突出地长在头部的最前端，大大的明亮的眼睛有着很敏锐的视觉，它们能准确地看清楚9米开外处于活动状态的昆虫的各个部分，还能看见1000米以外飞行的同类呢。蜻蜓的翅膀很发达，飞行能力很强，每秒钟可以达到10米， 两对翅膀不一样大，后翅比前翅更宽阔，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翅膀就会都张开。蜻蜓经常在池塘、小河或者森林、原野等环境周围占据地盘，为了划清界限，它们经常在已定的路线上往返飞行，还有巡逻。一旦发现了入侵者，它们会立刻把入侵者驱逐出去。蜻蜓的尾巴是一节一节的，飞行的时候用尾巴来保持平衡，调整飞行的方向。它们的尾巴又细又长，听说当蜻蜓饿极了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尾巴吃去一截。不过小朋友们不用担心，因为它的尾巴还会再长出来的。有时蜻蜓会在水面上一点一点地飞行，我们叫蜻蜓点水。这个时候呀，蜻蜓正在生小宝宝呢。蜻蜓把卵产在水里，卵在水里孵化，幼虫呢也生长在水中。蜻蜓的幼虫有一个名字叫水菜，它没有翅膀，只能在水里用下唇去捕食一些水里的小幼虫来吃。等水菜长成了成虫，那么它们就会从水中爬出来，蜕掉皮，成为真正的蜻蜓。可是一般来说，水菜要经过11次脱皮才能变成蜻蜓呢。而且幼虫要在水里生活1到2年的时间，有的时候要苦熬7、8年才能羽化成虫，而变成蜻蜓以后的寿命仅能存活1个月到8个月左右。尽管如此，蜻蜓还是昆虫当中比较长寿的，因为其他很多的昆虫只能活几10天而已。蜻蜓的身体很漂亮，有红色的我们叫它红蜻蜓，有黑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等等。全世界的蜻蜓种类大约有5000多种，除了南北极之外，基本到处都有蜻蜓。蜻蜓经常在飞行当中觅食，它们的猎物通常是在空中飞舞的蚊蝇等一些小昆虫。蜻蜓的视觉很敏锐，一碰到猎物就会立刻地发动攻击。它们会用6只脚把猎物勾住，而后呢，将它们送入口中来咀嚼。因为蜻蜓对人类完全无害，而它们又能消灭大量的苍蝇和蚊虫，所以我们说蜻蜓是益虫。请小朋友们不要捕捉它们，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行吧。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小朋友们对蜻蜓是不是更了解了呢？好，下周六春天姐姐再给小朋友们播讲有趣的科普知识吧。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讲故事时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呢，我们要请小伙伴们继续来收听系列故事《准备好去上学》。
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你最最喜爱的小喇叭为你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假期礼物，一部充满童趣、活泼可爱的儿童小说《准备好去上学》。这本书是由商小娜姐姐为你创作的。5岁的小女孩周佳彤被爸爸妈妈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这部系列故事讲述的就是小朋友的心理成长和生活故事。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大班，但是他却很想上学，很想快快长大。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的向往呢，准备着上学的日子。 怀着小小的兴奋的小朋友会怎样面对那么多因为渴望上学而引起的小小烦恼和困惑呢？你听听春天姐姐的讲述就会知道啦。好，来听这一期的故事吧。中队长。小朋友看到小哥哥从学校里回来了，于是就去找小哥哥。他发现小哥哥的胳膊上竟然带着两道杠。哇，小哥哥，你可太棒了！小朋友冲着小哥哥竖起了大拇指。小哥哥笑了起来。
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夸奖我呢？
因为你带了两道杠。小朋友伸出手摸了摸两道杠，这两道杠呀看起来比一道杠还神气呢。小朋友又对小哥哥说，你带了两道杠，也就是两个队的小队长，是不是比小姐姐还多当了一个小队长呢？谁知道小哥哥笑得就更厉害啦。他摇着头说，
哪有这样的事儿呀，两道杠可不是两个小队长，而是中队长。
小朋友愣了愣看着小哥哥，他又遇到了不明白的词了。
什么是中队长呀？
每个班级就是一个少先队的中队，每一个中队都要有一个带头的人，这个带头的人就是中队长。
小哥哥很耐心地对他说。小朋友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忽然想到了小姐姐说的评选，于是他问道，
中队长也是评选出来的吗？
小哥哥非常自豪地说，
当然了，我得到了满票。
小朋友也为小哥哥高兴，中队长比小队长还厉害呢，他的小哥哥当上大官了。不过小哥哥却不觉得自己是大官，因为在学校里呀，还有带着三道杠的大队长呢。小哥哥说，从现在开始呀，他要加倍努力，等他升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有机会参加大队长的评选啦。小朋友也盼望着小哥哥可以快点上三年级，因为小哥哥上三年级的时候，他也可以上一年级啦。给老师打电话。小哥哥来敲小朋友家的门，他问道，
我能借用一下电话吗？我家的电话线路出毛病了。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说，当然可以呀，欢迎欢迎。小朋友也很高兴小哥哥能到他们家来借电话，他把小哥哥让进了屋。
小哥哥，你能跟我一起画画吗？
小哥哥说，
我还是先打电话吧。
小哥哥拿起了话筒，他一共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超市了。小哥哥告诉他们，家里的电话坏了，让爸爸妈妈赶快找人来修理一下。第二个电话，小哥哥是打给老师的。
老师您好。
小哥哥很有礼貌地说，
我是您的学生许一平，我想问一问，今天您给我们留了什么作业？因为我去参加知识竞赛了，错过了留作业的时间。
老师在电话的另一端说着作业的事情，小哥哥就在电话的这一端，嗯嗯地点着头。
好的，我记下了。
小哥哥说，
谢谢老师，我一定按时完成作业。
小哥哥跟老师说了再见，就把电话放下了。然后他又对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说：
谢谢叔叔，谢谢婶婶，我用完电话了，现在我先回家了。
小哥哥轻轻地往门口走去，小朋友一直追着他。小哥哥这才想起来，小朋友问过他呀，要不要画画。小哥哥一边穿鞋子一边说：
等我完成了作业，我们再一起画画吧。
小朋友同意了，因为小哥哥很早很早以前就对他说过，小学生放学回来就要先完成作业。好了，小朋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吧。
打电话，作者谭小乔。
这一天，呱呱动物园里装了一部老式电话机，是白爷爷来装的。哎呀，这部电话机可是太好看了，碧绿碧绿的电话机上镶嵌着一个银白色的圈儿。白爷爷一拨圈儿，滴溜滴溜，圈儿转了呢。白爷爷拿起话筒：
喂喂。
一头贴在耳朵上，一头凑近嘴边，大声地笑着说：
好了好了，通了通了。
小动物们高兴地叫了起来：
白爷爷，教教我们，我们也想打电话。
小动物们全都呼啦啦地围了上来，大家都喊着：通啦通啦，教教我，教教我吧。白爷爷指着那个银白色的圈说：
好，我教我教。看到没有，上面呀有十个数字，一二三一直到九零。你们呀要打电话，只要翻开电话号码簿，认清你要找的地方呀是什么数字，然后一圈一圈的拨。比如我刚才拨的是08，小燕子就来接电话啦。
小动物们发现这部电话可真好玩，大家惊奇得不得了，嚷着要白爷爷赶快给他们翻电话号码簿，巴不得立刻就打一回电话试试。大家拍手说：好玩好玩，真好玩。白爷爷摸了一下口袋，
哎呦，糟了，
原来电话号码簿白爷爷忘记带了。
哦，电话号码簿我给忘记了。哦，没关系，白白，你跟我回家去拿吧。
白白老师就在白爷爷的后面，他呀跟着白爷爷走出了几步，可是白白老师觉得不放心，他又倒了回来，叮嘱小动物们：孩子们，这电话机呀可千万别乱动，如果乱拨了电话号码可是要惹麻烦的哟。小动物们虽然都眼馋巴巴地盯着电话机，但是白白老师的话呀还是要听的，于是他们都点头说：
好的好的，我们不动我们不动。
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大伙呀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怎么回事呢？哎，觉得手可难受了，难受的都出汗啦。
哎呀，痒啊痒啊。
小熊难过的绞着双手，正在想要不要启动电话机，可是忽然被人撞了一下，原来是小猴子。小猴子呀就更痒得忍不住了，他纵身翻过窗台，跑去抓住了话筒。
嘿嘿，下来下来，嘿下来。
大伙嚷嚷着都赶忙伸出手要去夺那个话筒。小熊抢过来嗷嗷地叫了两声，他左手提着小熊的衣领把他呀拽了下来， 右手呢早已把话筒呀抢在手里啦。小熊拿起话筒大声大叫，
喂喂喂喂，
有人提醒小熊，
不对不对，这边是贴耳朵的，那边才是说话的。
小熊急忙把话筒倒了个个，然后又大呼大叫起来，
喂喂喂，有没有人啊，说话说话呀。
小猴子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呀挠了挠屁股说，
哼，笨熊，笨得要死，你不懂得要先拨圈吗？
哦，对对对，好像是要先拨圈。小熊望着那银白色的圈，伸出了食指，他想拨可又不敢拨。小猴子分开了大家，他呀冲到最前面，他伸出手来说，
还是我来吧，你真是笨死了。一二零，
滴溜滴溜，大伙儿呀盯住转得飞快的圈，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忽然有声音从话筒里钻了出来，
哪里，请问是哪里，有人病了吗，需要救护车吗？
原来电话打到了医院。小熊给这个突然来的声音吓呆了，他张大了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气得小猴一把抢过了话筒，大声地说，
笨熊笨熊，你笨得要死了。小熊，
什么什么，病人已经病得要死了吗？别急别急，救护车马上就开来，请问您那是呱呱幼儿园吗？
小猴抓耳挠腮地说，
哦，是是的，这里是呱呱幼儿园。喂，你是怎么知道的？喂，
小猴还想说什么，可是电话里呀叭的一声，那边已经搁下了听筒。
让我来，该我了。
小袋鼠终于跑过来抢到了话筒，他说，
这回看我来拨几个数，幺幺九八。
小袋鼠想拨八，可是八字的那个圈被小孔雀的翅膀给挡住了。小孔雀说，刚才白爷爷没有拨那么多数字，所以呀
我觉得八你不需要再拨了。偏拨偏拨，你管得着吗？
小袋鼠说着，伸手呀就抓乱了小孔雀翅膀上的毛。这还得了，要知道小孔雀最爱惜的呀就是它的羽毛了。话筒那边有人着急地问，
喂，请问是失火了吗？火大不大？
小袋鼠看看小孔雀，小孔雀把翅膀拍得扑棱扑棱响，哎，就好像是在扇火一样。小袋鼠说，
大大很大，火气大得很哟。
别急别急，消防车马上出发。
原来119是火警号码。小袋鼠没有搭话，因为那边呀已经吧嗒一声挂断了电话。小象冷笑了两声，把长鼻子一卷，就把话筒拿到了手里。
嘿嘿，什么呀，你们拨的都不行，看我的吧。
小象拨了110三个数字，这正好是警察局呼救的号码。只听到话筒里传来了嘟嘟嘟的响声，警察的摩托车呀早已经出发了。
给我给我，该轮到我了，快点给我吧。
大伙儿还在和小象争着话筒，忽然就听到了一阵鸣笛的声音。大伙儿呀吃了一惊，急忙出去看。
哎，那边过来的不是救护车吗？瞧，车顶上的告急红灯飞快地旋转着。
哦，
它可是开得越来越近了。哎呀，救护车还没停稳呢，那边又来了一辆消防车。消防车也尖叫着，车顶上站着消防员长颈鹿，他呀伸长脖子一望，看见救护车的告急红灯一闪一闪的，以为是火呢，急忙提起了救水龙头，拧开开关，哗的一股水就喷了过来，把正在下车的几个山羊护士一下子冲在了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干什么呀？怎么了？这是发生了什么？
开救护车的司机急得大叫起来，他忽然看到警察的摩托车开来了，就急忙去叫警察。
警察先生，您快管管吧。
警察去抓长颈鹿，长颈鹿急得指着红灯大声说，
着火了，那边着火了，看到没有。
警察又跑过来抓山羊，哎呀，场面太混乱了，警察和刚回来的白白老师给撞上了。
哎呦，怎么回事呀？
长颈鹿跑过来了，山羊爬起来了，警察带着他们冲进了呱呱幼儿园，吓得小动物们躲在桌子下面，哎呀，可是不敢出来了。他们害怕地想，
糟了糟了，这下惹出了大麻烦。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白白老师，他呀对长颈鹿、山羊和警察说了两大车道歉的话，于是大家才把救护车、消防车和摩托车开走了。唉，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齐地看了看那部老式电话机。电话机还是那么可爱，碧绿碧绿的基座上镶嵌着一个银白色的圈儿。只是经过了这次事件呀，小动物们可不敢再乱拨乱动啦。上次的麻烦可是惹得太大啦。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咱们就先听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欢迎你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再见，晚安。
星星眨着眼睛，月亮微微笑，布娃娃快睡觉，快睡觉，给你唱支摇篮曲。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菱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菱，让美好来临。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匠心情怀，健康环保，生活家地板就是爱恋家。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卫浴选恒洁。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凤绿工业绿材。
九牧花洒节聚会来袭，增压又除垢，洗澡爽个够。九牧。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友，晚上好，我是燕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央行称，明年一季度将部分同业存单纳入 MPA 考核。广州几大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浮5%，释放出什么信号？余额宝回应额度降至10万，大多数用户不受影响。江苏高温致阳澄湖、洪泽湖螃蟹死亡，蟹农损失惨重，很受伤。作家悬赏一错千金，被人挑出了172处错误，要求兑17.2万元。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直播中国。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示范。
长虹人工智能